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北京管控严厉，北大学生闹事啦；中共限制投资移民，挡唔住国人想逃跑嘅意愿；美军新型炸弹对广军舰艇构成致命威胁；清华教授称封锁两年，每人增寿十日，引炮轰；英国设法剔除中广核，指中共系最大嘅威胁。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为实现社会面清零，北京的管控措施越来越严厉，而六四亦即将临近。5月15号北京大学爆发学生抗议事件，法国媒体称二十大之前民众的不满开始传出，自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正经历最动荡的时期。据推特上传的影片，北大抗议事件的导火线是学校在没有征求意见和发公告的情况之下，连夜要将北大几千名学生居住的万楼宿舍区和教职员工区一格为二，围了起来。学生被封锁之后，不能从公寓进入社会面，出入学校亦受限制，而教职员工却可以自由进出，引发了学生的愤怒。15号晚大约10点30分左右，聚集的学生密集的一片，学校先后两位领导赶来平息事件。第二位是副校长陈宝剑，似乎为了同学生保持一致，亦加入了拆墙行动，但仍得不到学生的信任，隔离墙最终被拆掉。据悉，学生已经开始担心当局会抽后算账。当学生代表要求学校承诺不追究的时候，两位校官却知唔以对，并不爽快。事件发生之后没几耐，微博有关北大的话题和影片已经被屏蔽。有网友质疑，副校长说保护北大意思是不要惊动坦克出动，学校领导都是官，惊动了坦克就保不住官帽了。学生的权利和安危不是他们的首要考虑，不过北大的教授老师以前是有保护学生的传统，现在怎样就不知道了。咁系继4月下旬上海复旦大学传出学生抗议之后，北京大学生嘅首次抗议。参加当晚活动嘅学生匿名发帖称，今晚见证咗死灰复燃嘅北大学生斗争传统。仲有人写到，幸运嘅系我哋校园里面嘅学生仲系咁生猛，充满活力。呢件事件令我觉得北大嘅同学多少仲系有啲勇气，莫名感动。年轻人的热血最珍贵，莫辜负。今年5月，中共下令严控投资移民申请人的身份公证，收紧中国人海外投资移民，但挡不住中国人想逃离的愿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美国律师透露，很多中国人早已经放弃投资移民，改办跨国公司 L1 签证移民美国。中共竭力封堵资金外逃，但美国旧金山湾区移民律师透露，本地的很多投资移民正采取变通方法，资金照样外流。中共冷酷无情的封城手段好像一个铁拳打到民众的身上，很多人一下子清醒了。有经济能力的人开始积极地探讨移民的可能性。各个搜寻趋势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民众搜寻移民自上海封城之后激增。从百度的搜索趋势来看，同移民相关的词条人气急升，包括爱尔兰移民、瑞士移民、瑞典移民、加拿大技术移民、美国移民局等，讲明这些是近期热门的移民目的地。而上述所讲的跨国公司 L1 签证，大纪元15号引述硅谷知名移民律师蔡晶明的消息指，因为办理投资移民 EB5 的排期需要6至7年的时间，大约4年前湾区很多投资移民改变了移民方式，最多的是改成跨国公司高管 L1 签证。办理 L1 签证顺利的话，只需要3至6个月就可以赴美。至于大陆每年$50,000的外汇限制，律师表示，资深的会计师和律师能够找到解决方案，可以化整为零将资金拿出去。 中共政治化抗疫造成的民生灾难令他们清醒了，而且精英亦不容易被洗脑。家乡在上海的傅先生表示，他很难相信在21世纪的今日会出现好像上海封城所遇到的惨状，很多人连饭都没得吃，还有人饿死，老人就医难，这还是发生在中国生活水平最靠前的城市，讲明已经不是物资匮乏导致的了，这一切都是个邪恶的中共所造成。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移民局近期正式宣布，将对原本政策中不可申请加快服务的两类外国移民，职业移民第一优先的 C 类 EB1C 企业高管经理，以及职业移民第二优先 EB2 类别中的国家利益豁免类 NIW 都新开通了加快申请，同时还将外国人在美国读书的六种身份转换，以及外国人在美国工作签证中的八种身份的转换和延期停留都开通了加快申请，似乎为大陆的移民趋势做配合。上海市民桂先生告知记者，现在上海的各种微信群、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大家都热议怎样出国，凡是能够走得动的，还有一些经济能力的都想走，哪怕在上海有房产、有别墅，他们都要走，在上海做生意的企业家群体亦要走。中共海军目前正在快速地在海上做扩张，美军已经准备好利用一种快速移动的联合能力技术验证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空军最近发布了一段影片，美国新型快沉 Quicksink 智能炸弹近日在墨西哥湾进行一场军事实验测试，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斗轰炸机挂载改良的2000磅级 GBU-31B 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JDAM 在命中一艘靶舰之后将它炸成两边，导致该船快速下沉，威力如同重型鱼雷。霍士新闻报道，快沉炸弹填补了一个长期空缺的领域，多年来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岸警卫队都努力应对中共数量庞大的轻型武装政府船只和军民两用船只，这些中国船只难以控制和阻止，通常以数百艘船队的形式用于实现中共海上目标或直接支持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共海上民兵船曾经将菲律宾在南海的岛礁包围，扩张势力意图明显。总部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环境正义基金会近日披露，中国庞大的远洋捕鱼船队全球性的破坏性滥捕活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即将宣布非法捕捞亦是美国加强同该地区接触的一部分，目的是抗衡中共扩张。福布斯亦报道称，中共庞大的民用舰队无视海上国际规范，屡屡侵犯其他国家的权益，令住太平洋的美军头痛。这种快沉炸弹对中共灰色地带舰队构成致命的威胁。报道指出，快沉炸弹不是为满足高端战争的需求，从本质上讲，它对中共那种低技术以胁迫为重点的舰艇构成生存威胁。快沉炸弹不仅让中共12000吨巨型 JAL-2 级海警船变得脆弱，亦令中共为支持他的侵蚀他国主权的远洋渔船队而派遣出去的所有大型和相对快速移动的船只，亦即支援船、转运船和监视平台等，面临致命威胁，令中共防御成本更高。中共当局清零防疫政策下推出严厉封控措施，引发民怨沸腾。清华大学教授李道葵日前竟然说，中共这两年抗疫百姓人均增寿十日，他还建议将一线工人集中起来建板房，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隔离一边生产，引发民间哗然。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幕，这次论坛围绕的主题是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历来被称为中南海国师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清华大学教授李道葵等人都发表了看法， 出席会议的野村证券经济学家陆挺坦言，中国经济内部风险不少，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幅调整抗疫策略，不以清零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清零的难度更大，代价更高。而李道葵却在会上声称，控制疫情不谈 GDP、经济发展、货币，借机吹捧中共的清零政策。李道葵说，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人均寿命。他声称通过计算，中共两年的抗疫挽救了400万人的生命，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日，平均每年5日。李道葵的言论引发网络反弹，有人质疑李教授的10日寿命是怎样计出来。北京学者荣健表示，我已经转告李教授了，关他一年可以增加他的寿命60日。人口学家亦敷衍发推评论说，李道葵不知道严厉的抗疫，中国损失了上百万的新生命，平均预期寿命78年，损失7800万年的生命，影响今后几十年的经济。他还说，被封禁两年多活10日，被封禁终生即70多年多活1年，动物园笼养的动物亦比野生动物长寿。另外，李道葵在论坛上还讲到如何保住产业链，建议将一线工人集中起来建板房，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隔离一边生产。对此，网友抨击李道葵是鼓吹兴建集中营，讽刺地说，这样一来，既捉了防疫，又促了生产，我们一定能够赢，这个方案就叫做集中营吧。英国政府将中广核从英国核电项目中剔除的努力正在进行中，中共曾经吹嘘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即将落幕。俄乌战争之后，英国宣布中共是对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英国政府正在为萨福克郡价值200亿英镑的塞兹韦尔 Sizewell C 核电站项目筹集数十亿英镑，以便将中共政府支持的能源集团中国广核集团从该项目中剔除。中共参与英国恩克里国 C 核电项目是2015年10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开始，习近平同时任首相卡梅伦一起参加英国核电项目的投资协议签字仪式。根据协议，中广核将同法国 EDF 共同投资兴建英国恩克里国 C 核电项目，并共同推进塞兹韦尔 C 同布拉德韦尔 B 两大后续核电项目。目前，法国电力集团 EDF 持有塞兹韦尔 C 80%的股份，剩下20%由中广核持有。英国政府现在计划终止中广核对该项目的参与，由英国政府和 EDF 各自持有新公司20%的股份，剩下的60%股权出售给投资者。英国政府亦正在探索将中广核从英国未来所有电力项目中移除的方法。中共吹嘘中广核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主力军，是中英黄金时代示范项目。但是在2020年8月，英国保守党议员开始反对中共参与英国核电站的项目。保守党高级议员伊恩·邓肯·史密斯 Ian Duncan Smith 表示，中共不是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呼吁审查核合同。中广核是英国的命运，和中英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共拒绝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中英之间的鸿沟再扩大。在3月份，约翰逊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报告》，说中共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国际自信可能是2020年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报告还称中共为对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国家政权威胁，并对英国构成系统性挑战。报告还说，尽管需要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和更多的中国投资，但英国将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反对中共。英国对中共的定位和美国十分相似， 4月14号，美国发布的年度情报报告称，中共扩大它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努力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之一。报告还说，中共的战略是离间美国和它的盟国，但是从英国剔除中广核一事来看，中共的企图失败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